好，这里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作品是一个1961年的电影，叫做《巴黎属于我们》，导演是贾克·希维特，是一个法国的电影导演，然后也是一个影评。那《巴黎属于我们》是他的第一部电影。那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电影呢？是因为今年在台北文学月影展刚好在播放这个很知名的法国新浪潮的电影，那就有很多知名的像楚福啊、高达啊等人的电影在台北的戏院播放。那我也看了几部作品，其中贾克·希维特的这个片并不是我最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像是菊哈斯的《毁灭他说》啊，或者是像《广岛之恋》，我觉得也就是我是很喜欢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在我有限的观影的这几个场次之中，我觉得拍的最好的对我来说也是议题上面最深刻的，是这个《巴黎属于我们》这部片。那在介绍这部片之前，我先很简单的讲一下说所谓的这个法国电影新浪潮是怎么回事。其实新浪潮这个词，或是什么一波一波的浪潮这个词，还蛮泛用的，就是还蛮甚至是有点滥用的，就是现在很常听到这样子一个词汇嘛。但是似乎在电影圈，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国电影新浪潮是的确是到即使是目前来看都算是一个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引用一下这个影展的手册上面写的序，在介绍这个法国新浪潮，这个序言里面写到说，像是一则江湖传说，法国新浪潮一直是影迷心中的时代转捩点。在那之前，电影可能是片场的、娱乐的、宏观的综合艺术；在那之后，电影可以是自由的、个人的、独立自由的艺术表达。一场电影运动造就了高达、楚福、雷奈、侯麦、夏布洛、菊哈斯、安妮华达等电影大师，创造出断了气、400集、去年在马伦巴、广岛之恋等重要的影史经典。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如果没有法国新浪潮，当代电影绝对不是现在的样貌。这个是在这个2021年台北文学月影展的这个继续法国新浪潮的这本书的序里面所做的一个简介。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下，刚刚提到的导演的片我大概都只看过一两部，那希维特也一样，其实我只看过他的这部片，就是《巴黎属于我们》。我认为这个片是我看到我觉得拍的最好的。那为什么是拍的最好的呢？用最好的，而不是用我最喜欢的或我最爱的、我最欣赏的，这两个差别就是说，其实在这些新浪潮的作品里面，有些是很美的，有些是很有一种吸引力，然后有一种它形式上的突破，所以带来观众的一种观影上观感的刺激。但是希维特这个片啊，就《巴黎属于我们》这个电影，它其实一点都不美，这可能是这些片里面也许最不美的一部。它的片长非常的长，就是可能有超过2个半小时吧。然后它的这个剧情其实就是一个平凡的女生，然后在一个聚会里面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死亡事件，好像是自杀，可是也有可能是谋杀。那这个平凡的女生就是她，同时呢读着文学的系所，读着莎士比亚，然后同时呢被这个一个小的剧场的这个剧作家邀请去担任一个角色。他本来是一个读文学的，可是他又开始去演剧场，同时呢他又因为发现了某一个不对劲的死亡事件， 所以他不断的去追查说真相是什么，想要抽丝剥茧去发现说到底这个不寻常的一个叫胡安这个人的死亡到底是什么。那胡安这个人在片子里面完全没有出现，胡安就是一个在片子里面设定一开始就是一个神秘的自杀，但是当这个女主角从一些很神秘的女子的口中，以及从一些其他的移民啊等等的人口中听说好像她现在所爱慕的这个剧作家，也就是她被选去演戏的这个男生呢，好像他也有一个风险，他可能也会招惹一些麻烦，甚至他也会像胡安这样子可能会遇到一些死亡的风险。所以这个平凡的女生呢，她慢慢的变得不平凡了，她开始想要去追查真相。然后呢这边就剧情我就直接的爆雷，就是说总之呢最后抽丝剥茧到最后是什么都没有，很简单的说，很粗暴的说，可以说这个电影就是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剧情结构之下，电影是怎么去分配它的影像的比例呢？我刚刚说这个片就是非常的长，那可能有至少两个半小时以上，那前面的两个小时几乎都是一个非常不美丽的，非常的为了推展剧情而有很多的角色之间的互动表演跟对话，其中还穿插着像是我们的这种文化背景在台湾这样子可能未必很了解的某一些属于巴黎或者属于就是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或者是等等我们所不知道的文化符号。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无所谓，重点是在这个长片当中前面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迷惘的探索真相，这个随着女主角一起去抽丝剥茧的有一点冗长的过程。可是到了最后的二三十分钟，剧情会有一点类似急转直下的去交代说整个背后好像有一种阴谋，还是有某一种什么东西去驱力这些神秘的死亡事件以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最后是很 heavy 的结束在一个原来抽丝剥茧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片的基本结构。那不管是画面或是在这种影像调度的结构上，这个片都不能算是有什么特别美的地方，但是正因为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我非常深刻的感觉到这个片已经把政治的本质讲得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深，而且可以套用在所有我们现在已知的人类的集体的政治结构里面，所以我其实很能够接受这部片的不美，甚至应该说像政治这个主题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冗长不耐，充满对话，充满故作神秘的这些男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某一些女人，那假设你参与这个对话讨论的时候，你好像听不太懂这些高来高去的这些大人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就会心里面觉得很焦虑，你觉得你好像不属于这个群体，然后你就会想要知道到底这些人的话语，这些人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他们用的一些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实际上追查到最后大概就是只会有两种结局，两种结局可能就是先后顺序跟就是如何搭配发生。一种结局就是你发现追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个东西它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一种浮空的故作神秘的，但是又会影响人类的可能个别的危机生存的这种死亡的事情。但是最后你说真的要探求一个真相或逻辑吗？那个东西是探索不出来的，这是一种结局。另外一种结局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去招致很多的灾难，跟你本来不想要，你可能最想反抗的东西，现在却因为你过度的想要去追查真相，跟过度的 involve， 过度的这种介入参与，所以你反而非意图的后果，就是你自己也去招来了那些你不想见到的恶果。譬如说，我们看到了在电影里面有一个角色叫胡安，然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神秘的死亡，然后有人觉得是自杀，有人觉得一定是某一些阴谋下的谋杀。 那再后来就是女主角在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她很担心她所参与的这个剧场的一个剧作家也会陷入到这样的风险，因为她好像隐约听到这样子的消息跟线索。结果最后那一个剧作家真的也就死了，然后甚至到最后他的哥哥好像被发现可能是某一个像廖北亚那样子的角色，可是又好像不是，最后又发现好像不是。可是总之因为这个女主角的这种追查抽丝剥茧，所以这个人也死了。所以我说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如果你想要去参与一些公共事务之后，你还想要去探讨更体制内的或者是更有影响力的政治的时候，你会想要去知道更多，你会想要知道那些看起来已经涉入这个场域很深的人，他们口中用一种很优雅的方式，用一种很多的符号代码隐喻的方式在谈论某一些好像是会影响到非常多人或者是影响很深刻到生死程度的那些话语的时候，你会很想要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你会想要加入那个讨论，那个过程就会非常的冗长。那当你被摆入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得意，我好像成为了这个一份子，我好像属于了这一个政治场域。但是很可能的就是在时间点上，某一个时间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某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你做了这么多，你可能自己反而变成了你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或者你反而招致了某一些非意图的后果，导致其他人的受伤或者是利益的受损，甚至是某一些人的可能是事业的结束，也有可能是生命的结束。在电影里面就是用人的生命的结束来穿插这个如果你想要去探究政治的本质以及那些人物的状态的话所导致的后果。电影是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去很有效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电影的不美反而是好的，反而是道德的。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装模作样的变成一种缓慢的，然后这个情调的，然后把这种隐喻符号非常精致优雅的摆放在这个画面上，摆放在这个调度里面的话，它反而失真了。真实的政治就是长这个样子。这边在讲的绝对不是写实主义的那种电影的政治，而是以这个电影的结构来说，它把大量的篇幅花在角色之间的互动探索，然后不断的反复焦虑，好像这个才是真的，好像那个才又是真的，到底真相是什么的这种混乱迷惘的过程。我就把电影大量的摆放在去描绘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道德的，最后的二三十分钟才去用很素朴的方式去好像揭开某一种真相或者揭开某一种阴谋。那所以我非常的认同这部片的拍摄的一个方式，虽然这可能是我的过度诠释，因为这个是希维特的第一部片，他是不是这样子想，又或者是说因为他里面大量的使用包括像莎士比亚或者什么等等的剧作啊，或者是巴黎的元素等等的，也许那个里面有一些我看不出的美也说不定。但是至少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之所以这么喜欢的这部片，就是因为即使我完全不懂巴黎，不懂那些文化的符号，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对我现在的我，那是1960年嘛，现在是2021年，这80年来，这对现在的我去理解政治，我还是觉得那个本质就是这个东西没有错。巴黎属于我们是如此的有效，有效到我一边在看这两个半三个小时的片，我一边看这个巴黎的片，我脑内另外同时可以跑一个版本，是我所投射的，我所认识的台湾的政治，台湾的白色恐怖，或者是台湾的刚民主化的时候，或者是现在的民主台湾，我在看，我在听那些所谓搞政治、搞运动、搞革命，或者是体制内的某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讲话的时候的那个神情、那个氛围，甚至是某一些用词，即便他们讲的是法文，我们讲的是中文或台语， 即便我们使用的符号不同，可是一边在看着巴黎属于我们，在捕捉那种氛围的时候，我脑内马上可以有另外一个版本及时的再跑，那个是属于台湾的，台湾的政治，我所认识的台湾政治。那所以可见这部片的它可以去解释的东西是非常的广泛的，是非常不局限在所谓的巴黎。虽然片子叫做巴黎属于我们，那巴黎其实属于这些角色，他们可能有些是巴黎人，有些不是巴黎人，巴黎可能不属于任何人。巴黎作为一个符号，不管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法国的学运啊，或者是正在动荡的一个政治的变革等等的。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像台湾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属于我们吗？国家可能属于每一个人，但是它又不属于特定的谁，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意思其实是可以做很多扩张的解释的。我觉得用比较当代的一个比较直白且粗暴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以前在做运动的时候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来影响你。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接近巴黎属于我们这个片名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国家属于我，台湾属于我，我是台湾人，那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他可能受到少数人的把持，又或者其实不是人，他受到某一种政治的逻辑所把持，他受到某一种因为他成为了体制，因为政府是以一种体制的方式存在，而我们当然是一个又有一点特别的政府状态。那所以说，台湾属于什么？台湾属于台湾人，还是台湾属于这种体制的逻辑、政府组织的逻辑，还是台湾属于地缘政治角力下的旗帜，还是台湾可以是那个旗帜？就其实从这个片里面去看到很多的元素跟很多的感受，是可以直接的复用在即便是很时事的某些议题里面。那当然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片并不美，它不美的部分就在于它在这个意义上又太写实了。即便电影非常的不写实，它很跳接，它一直在穿插这个演员角色在排练剧场，以及很多很神秘的死亡啊，或者是一些幻觉啊，或者是等等的，它的拍摄是不写实的，可是它所在提的东西又是太过写实，写实到我们几乎可以把里面的元素感受复用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政治。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片非常厉害的地方。那可是这个片其实还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美的，而且我觉得美在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呢，那个女主角所喜爱的这个剧作家，她本来是一个 没什么钱，所以她就是一直在找不同的场地啊，很辛苦的在这个像练团这样子，早期还没有红的乐团，大家可能会想说要去租借一些不同的练团场地啊，很辛苦，为了搞那个场地要付钱啊等等的。在巴黎属于我们里面也是一样，那个剧作家呢就是一直在一些很破烂的地方，然后一直换不同的户外空间什么去拍摄他想要拍摄的这个剧作。那可是在一个时间点，因为一些机缘，有一个大的剧场决定要接受这个小剧作家的作品，那所以说这个片就可以在很多人的面前放映啦，然后也会有一些收入啊，甚至会有很不错的名声，就是好像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这种转折。在那个时间点，那一个剧作家他走上了一个建筑的屋顶，然后双手摊开走在那个屋顶上，好快乐好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么高的一个屋顶的角度看到这个人展开双臂的样子，然后背后就是巴黎的这个景致，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这样子的一场戏，那个画面好美，这个是最美的地方，去展现这个剧作家的开心。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剧作家到了楼下的咖啡店，他跟这个女主角有约， 女主角带了一大本的这个剧本，她要背的台词等等的，那也很开心的想要跟剧作家去讨论说，啊，我也已经准备好了，真的太为你开心了，这个剧可以在大剧场上映了，那所以我也要努力了，这样子。这女主角很开心，然后他们点了饮料，然后可是这个剧作家就告诉这个女主角说，啊，其实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抱歉，因为这是很大的剧场，所以他们有一些要求，希望我可以去聘请更有名的女生来演你的这个剧中的这个角色。那这个女主角当然就是很难过啦，然后可是在那一场戏里面就是还是没有，她没有去表现这个悲情，但他们就只是就是啊，好吧，那就是我还是会祝福你，然后他们两个就离开了这个咖啡店。他们所点的那个饮料好像是一杯矿泉水吧，完全没有喝，就放在那个桌子上。这一场戏讲到了一个本来可能穷困潦倒富有理想性的一个创作者，但是受到大剧场的邀请而飘飘然，然后某种程度可能要放弃你原来的比较菜鸟的伙伴，你是如此的开心，所以你走上了屋顶，摊开了双臂，电影只有在那个时刻给我们了一个这么辽阔这么明亮的一个场景。但接下来女主角就是经历了一个梦碎，她喜欢这个剧作家，她也因为被受邀去做这个戏，所以她跳脱了原来她在做的文学，她 改走剧场，结果她没有办法再演这场戏了。这一个环节啊，非常的美丽，然后也非常的利落，是这个好像一直在讲政治啊、阴谋啊，或者是某种间谍啊这种惊悚的小氛围里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小清流吧。这场戏的突然的一个清流，那我同时也非常的欣赏这一个插入，就是这个插入就是说。所以我这个电影我还是要特别讲一个事情，我还是要特别去描绘个角色的心理状态，那个就是创作者。那当然希维特他自己本来写影评后来去拍电影，他正在成为创作者，他从一个评论者正在走向创作者，所以在他这个第一部片里面，在《巴黎属于我们》里面，他特别放入了唯一一个辽阔的美景，就是在创作者受到主流肯定的那种飘飘然。那这场戏因此作为这部片的一个亮点，我说一直说这个片很不美，可是这边的很珍惜的很稀少的美的部分，这个比例又是如此的刚好，就像调酒刚好调到了一个比例，那个酒精可能可以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会去嫌弃这个酒精的这种值啊，好像不够的浑厚，可是那就是那一杯饮料的设定最适合的一种比例。针对这个片我最后要讲，不是我刻意要故弄玄虚的讲一些抽象的词，而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最后我不是说女主角在探索真相吗，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有一个神秘的女子叫做泰莉，然后过程中一直有人跟她说，就她追查真相的过程中一直有人说啊，泰莉就是一个致命女郎啊，就是她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可是女主角也亲自的去拜访泰莉，然后她也是一直觉得很神秘，好像泰莉想要做一些想要告诉她一些事情，好像又不行，他好像是个好人又好像是个坏人，他到底是谁，这样到最后的二三十分钟，我刚才说很快速的把这种死亡给带来，然后对话之中去剖析说到底背后在控制我们的是什么，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情境，什么样的局势，你到底是谁派来的，然后主谋到底是谁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像间谍片的环节里面，泰莉的回答呀就是这么抽象，他说背后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组织， 可是如果说是组织的话又有点太具体了，因为它不是组织，那是更大的一个，像是体制，像是阴谋，像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独裁的什么，它不是一个政府国家组织，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什么东西。就泰利就是用一种这样的列举的描述的方式的对白在跟女主角解释这一个点啊，是我觉得巴黎属于我们跟其他想要指涉这种阴谋组织政治体制的邪恶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希维特拍的片就不是刚刚上面讲的那种东西，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想要讲一些阴谋或间谍的片，他要不就是会给你一个背后那个邪恶组织叫做什么名字，或者是那个邪恶组织的长相是什么，或者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有一个神秘的组织，神秘的流派，神秘的教主。最 low 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想要认识政治的时候，最 low 的做法就是背后有一个有一个坏人，一个大的这个大的巨谋，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人首脑。但是希维特在这个片里面，他甚至不给你一个能够想象的线索，你能够想象那个好像一直在控制这群巴黎的这些年轻人们，然后也有移民，也有当地人，也有什么的，在控制着这些人的行为，他们的神秘的任务，他们通报一些消息，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谋杀，发生了这么多奇异的怪状的事情，到底为什么，背后到底是什么，希维特完全不给这个东西，直到最后的二三十分钟，只是从那一个看起来很像特派组织或间谍的那个女性，亦正亦邪的这个女性，讲了一堆很有讲跟没讲一样的这种抽象的废话，然后去讲说就是这个东西，背后就是这些东西，我甚至没有办法去指出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那个角色所讲的。他不给任何的描绘，不给任何的线索，不给场景，不给颜色，不给音乐，这是我觉得希维特在这个片里面最大的贡献，因为这才真的可以看出政治的本质。如果我们脑内总是想着有一个大坏人，他长得就是那样子的，可能长得很大只，或者是他的眼神就很阴谋，又或者说我们不要人好了，我们可能想象就是某一个碉堡，或者是某一个白宫大厦，或是某一个充满电脑的机构，或者是某一个深山里的一个建筑。假设影像上带给我们任何一点这种线索，我们都会很轻易的去投射说，啊，这仿佛是在讲在讲日本的什么什么吧，在讲中东的什么什么吧，在讲某一个时代的希腊怎么样怎么样吧，在讲某一个第三世界亚洲的什么什么吧。可是虽然这个片是叫做巴黎属于我们，他也并没有去刻意的填塞属于法国、属于巴黎、属于欧洲的元素，他只是很干净的去讲说，没错，对，背后控制你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政治，政治的本质就是如此。我们不用给任何的描述，任何的 keywords，因此才更能看出政治的本质，不会偏到任何的主题上面去。所以巴黎属于我们这个片，它完全就是在讲政治，而且把政治的各种层面都捕捉到了。它可能没有拍政府，没有拍政治人物，但说真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从属于或者是为哪些政府服务都有可能，然后哪些人是不是政治人物也都有可能。正是因为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片可以解释所有的政治场面、政治的剧情。以上这大概就是我觉得巴黎属于我们非常精彩的部分。它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女性在探索一些奇怪的事情的真相，抽丝剥茧才发现好像有一些间谍 有一些阴谋，有一些可能是国家或什么之间的互相的利用、纠察、纠举、秘密警察等等。对，我们甚至在这个片里面有感受到秘密警察的存在，他们在门外，我们听到的声音，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秘密警察。你看这样子的设计有多么的让我们台湾人也可以去想象那是什么，就因为我们看不到巴黎的秘密警察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样子的场景、那样子的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哦，如果是台湾那是什么，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东西，我们怎么会不知道白色恐怖的时候秘密警察威权的运作是什么。它完全可以解释台湾，它也可以解释所有地方的政治。 OK， 所以反正以这个片来说，它的剧情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一点都不特别，拍摄上、结构上、调度上也几乎不美，唯一美的地方就只有在一个我认为是一种创作者的自嘲，或者是一种醒思，一个小亮点，就是那个剧作家飘飘然的站在屋顶上，唯一的美的地方在这里，而这个比例我觉得非常的刚好，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片又非常的美。那即使说我们真的不懂1960年的人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所流行的哲学、流行的话语，然后他们所流行的莎士比亚，他们的文化脉络，即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但在看这个片的时候，它却还是可以百分之百的去让我投射，让大家去投射原来用电影去表现政治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那所以这个是巴黎属于我们。另外其实我在这次的台北文学月影展里面还看了像是广岛之恋。广岛之恋其实也是在讲恋嘛，所以是一个恋情，可是终究是在讲战争后的这个广岛以及法国的内维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应的对象，跟巴黎属于我们不一样。广岛之恋就是非常的在讲二战后，然后这个第一世界的法国以及这个亚洲的日本，然后只是他用一种恋爱的方式，用一种不是线性的叙事的方式，用一种不是那么逻辑性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我觉得多少可以看得出来法国新浪潮的关怀是在挑战这种电影的形式，然后也是去传达他们那一代人的对个人以及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影像去呈现。可以看得出来他们 in general 来说是有一个总体关怀的方向这样子。那对于这种形式的玩法，我另外很喜欢的是举哈斯的《毁灭他说》。在看《毁灭他说》的时候，那个片其实很破碎，然后有一点像是迷迷蒙蒙的梦境，也有点像是小说，因为举哈斯是小说家嘛，也有点像是说其实他就是帮小说配了一个动画版的这个念对白的角色们跟一些场景，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破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是一种你没看过的电影，所以你又会觉得 fantastic 这样子。在看《毁灭他说》的时候啊，我想到我前几集就是有录沙丘的这个内容嘛，那沙丘就是我认为他的电影完全福音于小说，因为太想要忠于小说，变成沙丘的电影某种程度只是小说的一个动画配图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毁灭他说的这个意思他在做同我觉得他可能是反过来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是有意识到小说跟电影是不一样的创作形式，所以他把他的小说变成电影的时候他长得很破碎，然后他去挖掘一种属于电影的方法来呈现。所以乍听之下我刚刚好像说毁灭他说是一个看起来就是把小说变成电影的东西，然后我对沙丘的批评也是这样子，电影只是在复制小说的一些场景，给他一些动态配图。可是呢高下之处就在这边，举哈斯的毁灭他说他有刻意的去破坏电影这个形式，沙丘不是，沙丘还是希望它是一个好的科幻电影，那这就是他失败的地方。那毁灭他说虽然是一样的文学改编或者是文学搬到动态影像，但他刻意的在破坏跟挑战电影的形式，这就是高下之处。 就所以总之像是巴黎属于我们啊，广岛之恋啊，毁灭他说，这个都是在当时那几十年前的法国拍出了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到了今天我们也还可以看到有些电影是今天当代我们也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手法，又或者说我们可以从现在试图要力求创新、力求改变、力求改革的这样子的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新浪潮的影子在其中。那最后我就是要做一个结尾，那这个结尾可能非常的非常的意外，跟上述的这种法国新浪潮恐怕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恰好的机遇，就是因为上个月十月底是这个固定例行的台湾同志游行的举办的时间点嘛，那所以在那个时间我翻了一些所谓的酷儿文学、同志文学的书出来看，然后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我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非常喜爱的邱妙金的《蒙马特遗书》，它可能启蒙了一整代的女同志或者是更多的文青。那我一直记得是说邱妙金的《蒙马特遗书》的最后，他引用了他所喜爱的这个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一个片叫做《鹳鸟之雏》，他引用了《鹳鸟之雏》的那一段话来作为《蒙马特遗书》的结尾。那我后来也有去看安哲罗普洛斯的这个片，发现说哦，以前我们从邱妙金的书里面看会以为《鹳鸟之雏》的那一段话好像是一首诗，真实去看这个《鹳鸟之雏》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那段话并不是像诗一样的在电影里面呈现，它是用一种打录机的方式，是电话打录机里面的声音来念出来的一段留声的话。所以我这边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安哲罗普洛斯的《鹳鸟之雏》，这是一个希腊的片，那他是在拍一个失踪的政治人物，然后主角呢就是要去寻找这个失踪的政治人物，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他在一个房子里面看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有一个有一段录音，有一段打录机的录音，那女主角就听了这个打录机里面这个失踪的政治家所讲的一段话。我现在就来念出这个1991年的安哲罗普洛斯的片《鹳鸟之雏》里面这段失踪的政治家在这个电话里面打录机所念出来的内容，现在念给大家听。我祝福您幸福健康，但我不再能完成您的旅程。我是个过客，全部我所接触的真正使我痛苦，而我身不由己。总是有个什么人可以说这是我的，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有一天我是不是可以骄傲的这么说？如今我知道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同样没有名字，必须去借一个。有时候您供给我一个地方可以眺望，将我遗忘在海边吧。我祝福您幸福健康。我为什么要突然谈安哲罗普洛斯的《鹳鸟之雏》的这段话呢？因为当我在一个机缘之下，我去看了，回去看了十多年前我看的这个蒙马特遗书的时候，大家知道蒙马特就是在巴黎，那邱妙金是一个台湾人，台湾女同志，台湾作家，她去巴黎念书，然后她在巴黎的蒙马特写下了这本蒙马特遗书之后自杀身亡，成为了一个传奇系的人物。她所喜爱的这个安哲罗普洛斯所拍的电影其实是在讲国族之间的边界、难民、政治、希腊的处境等等的，用一种 具有诗意的方式在拍摄这样子的主题。邱妙金在看安哲罗普洛斯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蒙马特遗书的读者，十六七岁看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蒙马特遗书好像是在讲爱情，绝对是在讲爱情吧，完全是在讲女同志的爱情吧。但是如今呢，当我在十多年后看到了一个，我不确定邱妙金有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巴黎在这之间它只是一个巧合还是什么，在十多年后我看到了更早以前1960年的巴黎属于我们，加克西维特的这个片的时候，我看到了政治的全部，从电影里面。所以我回推回去，冠鸟之书拍的是那样子的政治，邱妙金看到的是那样子的东西，他写的是他的爱情与他的死亡，而我这个读者如今回去看蒙马特遗书，我以前看都觉得是爱情的东西，现在我看都是政治。蒙马特遗书里面所写的，以及他为什么去引用刚刚我所念的那一段冠鸟之书的话作为他个人生命的结束，那只是一个爱情的背叛不忠诚，只是一个恐怖的情人，或者是一个爱得过于热烈而殉情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我不觉得，我觉得那个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而他所看到的不只是个人，他所笔下写的这些文学的内容，他与那些女人男人以及台湾日本巴黎法国等等的这些东西，我现在看全部也都可以投射一个我所想象的政治到底是什么的文学版本。而贾克西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电影的版本。爱情跟政治这两个东西是最俗烂的，但是在文学跟电影里面，正因为爱情跟政治两个东西用一种形式创意，一种或许精致或许生猛的方法，让爱情跟政治这两个东西在文学跟电影里面交织的时候可以伟大，可以带给我们读者观众一种神圣的感觉，而这某种程度也是爱情跟政治带给我们的东西。爱情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政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政治也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个人。这就是我从巴黎属于我们回推冠鸟之书与蒙马特遗书所想到的事情。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